要知道中国走向民主有多难，就得知道中共为什么至今仍然能够维持它的统治。除了一般的专制统治所使用的镇压、愚民宣传教育和特务活动这些常规手法之外，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和希特勒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特务外交。这个特务外交不是指偷情报和暗杀那种常规的间谍活动，而是创造性的把收买和控制对方的政客纳入了间谍活动的范畴。如孙子兵法所说，上兵伐谋，次者伐交，连对方的决策和外交都受到中共的操控，这是中共挽救他们专制政权的奥妙所在。最近加拿大的情报局长做了个局，让记者似乎是偶然地听到了他和另外几个官员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一些加拿大政治家被外国政府控制的问题，这些外国政府中最活跃的就是中共。一时激起千层浪，马上就有一批政客和社团跳出来攻击情报局长法登，让他道歉。而跳出来的社团全都是华人社区的社团，这恰好证明了这些政客做贼心虚，也证明了中共收买西方的政客很多情况下正是利用这些所谓的华人社团。这将给整个华人社区在加拿大的生存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情报局长法登在加拿大国会的特别听证会上表示，他说的话都是有证据的事实，因此他不会道歉。其次是根据民意调查，3/4的加拿大人相信法登说的是实话，支持他不道歉。其中有2/3以上的人要求公布这些受外国政府控制的政客的名单。这足以说明加拿大人民的愤怒，也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加拿大的人民和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共政治特务的活动了，早就希望加拿大政府出来加以制止，保护加拿大国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保证自己国家不要被一些政客所出卖，保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受外国政府的操纵。加拿大的故事不是唯一的案例，细心的人应该还记得几年前陆克文政府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被他的下属情报局长揭发收受中国商人的捐款，并且免费到中国旅游考察和做生意，因此而不得不辞职下台，就连总理陆克文出面也没有保住他。这一方面说明了民主政治的清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共收买西方政客绝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刘少奇说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例如这位澳大利亚政客虽然收受的贿赂不多，但是被人抓住了小辫子，在受威胁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政府获得的利益就很难计算了。不但可能帮中共获得了西方盟国的政治军事秘密，而且正在帮助中共购买制造核弹头的高品位矿石，威胁到了全世界的安全，包括澳大利亚国家的安全。而包庇他的总理陆克文自然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不信任的对象，同时影响到工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个不便于公开指控的原因才是陆克文政府没满任期就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由于西方的法律有空子可钻，这种非传统的特务行为不容易用法律控制，所以20-30年以来发展到了极为猖獗的地步。我在西方各国的政界走动，不仅发现我自己的障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甚至支持人权民主的很多政治家也会遭遇想象不到的障碍，有时不得不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做出牺牲，甚至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这样恐怖的政治环境使很多民运人士失去了信心，甚至失去了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有些人投靠了中共，开始吃香的喝辣的，成为了中共的政治掮客。更多的人不泯良心，也只好退出这个比想象更艰难的民主事业。可以说，邓小平发明的政治间谍战非常成功，是让共产党能够活到今天的政治法宝。但是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没有人能够一手遮天，你就是花再多的钱收买政客和媒体，也不能阻止老百姓看见事情的真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故事说明，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正像林肯总统说过的那样， 只能骗所有的人一时，不能骗所有的人一世。面对自己的政客，甚至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敌国朋友这样一种局面，民主的制度和敢于负责任的人民会想出办法对付的，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这同时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民主的大事，因此中国的民主派也必须拿出更大的精力，投入到破解中共政治间谍战的行动中去，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和理解。如果自己的事情都不愿意做，畏首畏尾，只想等现成的，这样的民族肯定没有什么前途。